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周一表示，美国认为伊朗可能最快于本周对以色列发动一系列重大袭击。此前一天，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下令派遣一艘核动力导弹潜艇前往中东地区，并要求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加速驶向该地区。上月底，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哈尼亚在伊朗遇刺身亡，真主党军事领袖舒克尔在贝鲁特被杀。伊朗和真主党均表示要因此报复以色列，以色列军队目前已经处于最高戒备状态。本周一，美、英、法、德、意五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伊朗放弃对以色列发动军事攻击的威胁。不过，伊朗周二发表声明拒绝了这项呼吁，称伊朗行使其合法权利，不需要寻求任何人的许可。那么，怎么评估目前的中东形势？大战是否一触即发？各方如何在其中角力？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新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博士，以及台湾政治大学前外交系主任刘德海教授，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王教授，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些在台面上的言辞交锋哈，事实上在台面底下，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也监测到伊朗最近是有一些不寻常的军事调度。您觉得伊朗直接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因为也有分析认为伊朗现在还在犹豫啊，因为他们也无法承受一场全面的或者说更大规模的战争。您的判断是怎样的？
我觉得首先看这次这个哈尼亚被暗杀的这个哈马斯的领导者，他是来伊朗参加这个伊朗总统就职典礼的，但是他却在伊朗境内被暗杀，所以这从一个主权国家的角度来看，是对一个主权的一个侵犯。所以从伊朗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必须要采取行动。所以说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可能性是相当的大，因为我们可以回想到这个在今年4月1号的时候，以色列也攻击了这个轰炸那个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馆，然后那个伊朗后来大概2个多星期之后有一个回应嘛，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一次实际上是第二次，就是以色列就是说伊朗对伊朗发动这个攻击。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从各国的目前的外交的斡旋的手段来看的话，几乎每个国家都想要避免战事扩大，包括美国，然后刚才您提到了欧洲的那几个国家，但是目前是谁想要把冲突升级？那主要是以色列，因为这个以色列他是希望说让这个战争能够持续下去的话，这个内塔尼亚胡就是以色列的总理，因为他这场哈马斯的攻击他必须要负政治责任的，因为是在他执政之下发生的，然后事先又有很多的警讯他都忽略掉了，就是说事先甚至哈马斯的攻击计划以色列也拿到了一份，但是以色列认为说哈马斯没有这个能力攻击，结果事情发生了。所以如果今天战争结束之后，如果结束的话，以色列的这个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必须要负政治责任的，所以以他的利益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战争继续打下去对他是有利的。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联合国安理会今年6月的时候通过了一个3阶段的停火计划。那这个哈尼亚他被暗杀之前，他是主导跟以色列谈判这个停火协定的。那以色列要把他暗杀掉就很明显了，这个动机就是说，事实上停火来讲的话，以色列上目前是并不想要停火的。那因为就有很多的这刚讲这种政治的原因嘛，但是这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伊朗如果攻击以色列的话，以色列必定会反击的，所以这个战争这个冲突将有可能会扩大。那这是目前的这个世界上就周边的各个国家所担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冲突扩大的话，实际上是对大家都不好的。
是，不过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讲啊，其实内塔尼亚胡也多次的强调，以色列想要参与和谈，只是说像哈马斯这一方对于和谈的这个参与度不高，当然互相都有这样的指责。刚才王教授说到了这个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可能性很大，那么问题又在于会是一个多大规模的攻击哈？在伊朗的权衡之中，美国 当然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因素。那么美国五角大楼在8月11日除了要求林肯号航空母舰加速驶向中东之外，还派遣了一艘核动力导弹潜艇前往该地区。我们知道美国通常不会公开自己的核潜艇的部署，那么这次公开派遣核潜艇显然就是为了向伊朗去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刘教授，您觉得这个会对伊朗起到多大的前置作用呢？
有很大的前置的作用，因为呢，本来在中东来讲，以色列在军事上已经是具有绝对的优势的。那如果美国再派了这个潜艇，而且故意显示出来它在潜艇就在伊朗的这个外海，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伊朗如果进行一个非常激烈的让美国跟觉得没办法忍受的动作的话，不排除这个可能性，美国跟以色列可以从两面夹击这个伊朗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伊朗具更不用更不利的地位，因为光是以色列跟伊朗两个互打的话，基本上伊朗这个是不利的。所以伊朗内部之所以也是迟疑，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发动攻击？因为他内部也非常了解到，就武力来讲，真正以色列跟伊朗对决，伊朗不是对手，而且最近我们也看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前国防部长，现在的这个安全顾问，绍伊古到伊朗去访问，而且呢，立刻提供了伊朗的这个飞弹防御的体系，先进的飞弹防御体系跟雷达，这些就是其实就是告诉了这个伊朗，或者是凸显出来伊朗在这个防空的能力上非常弱。包括了以色列怎么能够这样子到他家就把这个沙萨的这个弹劾的那个阿尼亚就给他杀了，这个代表你的防空系统有问题啊，人家进去都不知道了啊，种种原因都在里面了。所以这些来讲的话，基本上是伊朗是不利，也就是刚刚这个王教授有提到的，更明白一点讲啊，纳塔纳夫的这个真正的目的呢，就是故意要以伊朗 出手打他，而且要动作激烈一点，这样子来可以给予以色列呢对痛击伊朗的好机会。因为从头开始，以色列在中东最担心的就是伊朗的核武设施，所以说伊朗如果对以色列进行比较激烈的攻击，以色列对纳塔纳夫来讲，这是一个大大好机会，干脆就把伊朗的核武 给解决了。那这样子的话呢，等于是至少数十年啊，至少十年以上啊，这个中东对以色列来讲就没有什么大的安全的威胁。所以这一次来讲的话，在伊朗内部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根本就是纳塔纳夫的这个明白的挑衅，故意要逼他出手打。那你出手打的话呢，问题是说打完以后有没有 second strike 的能力，或者是被人家攻击打得很惨的话，你的核武设施如果 被打掉的话，那这伊朗在这个中东的整个他的这个权威啊，各方面就整个丧失了。那所以说这个来讲的话，是伊朗能不能忍住这一口气啊？那当然是不太可能忍下了，那只是说怎么打，要怎么拿捏，打到美国也不会参战，以色列也不能够去攻击他的核设施啊，所以这个是来讲是伊朗现在要想的一个要想一个好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二位刚才就提到了，关键是伊朗准备怎么打或者怎么来实施报复的问题哈。除了直接攻击以色列之外，外界也担心说伊朗有没有可能会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达到报复的目的。比如说路透社在上周引述了两名欧洲情报界人士的话，说伊朗即将向俄罗斯交付数百枚法塔赫360短程弹道导弹，用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而且数十名俄罗斯军人正在伊朗接受使用这种卫星制导武器的培训。美国国务院本周一表示，对于这件事情深感关切，美国和合作伙伴将准备好做出迅速而严厉的回应。王教授，您觉得伊朗未来是否会有可能更多的跟俄罗斯联手？那么俄乌战争、以哈战争这两场战争是否正在形成某种呼应？那么这对于以色列、美国和欧洲会产生多大的威胁？王教授。
对，我们可以把这次的伊朗的这个可能的攻击跟四月的这件事情相互比较一下子，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四月的时候，伊朗的在这个大马士革的大使馆受到攻击之后，伊朗的回击，他有先让别人知道，他先大张旗鼓说我，然后又让这个以色列跟美国有好几个小时的这个预防，所以说虽然说伊朗发射了300枚这个导弹，还有这个无人机攻击，但是几乎全都被拦截了，所以色列那上面有就是非常少的伤亡，只有一个7岁的小女生受到伤害而已。但这次可预计伊朗不会像上次这个样子，因为伊朗知道就是说他必须要反击到有一。送出一个讯息，让以色列知道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不能再攻击我了。那所以说，这次伊朗的反击实际上会比四月的时候程度会更高。然后说以色列也知道，所以以色列目前就已经全国皆兵了，已经全国都在备战的状态当中了。所以说这个，但是中间要怎么样的拿捏就很有意思了。就像刚才您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俄罗斯已经交付很多武器了，这个。短程弹道导弹，那之前上也有说伊朗也会得到俄罗斯的这个苏-35的战机，那再比方说这种战机上就必须要俄罗斯的人员必须要在伊朗来帮忙伊朗协助使用这些新的武器，那就回到刚才您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两场战争就是俄乌战争。这个以哈战争事实上已经在改变了这个国际的格局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目前的国际局势已经是伊朗、俄罗斯、中国跟北韩逐渐形成了一个抵抗美国的一个轴心。那在今年初的时候，甚至俄罗斯、中国跟伊朗在波斯湾还有一个联合的军事演习。那所以说，这场战争就是以哈战争，就是说会让这个伊朗跟俄罗斯，甚至跟中国彼此之间的这种战略的合作啊，会越来越的紧密。那这整个就回到整个国际的格局来看，就是目前的话，这个慢慢往这种多极化的这个局势走下去。那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不同的国家因为跟美国的利益不一样，逐渐形成一个不同的结盟集团，然后来跟美国对抗。
那所以对于美国或者对于以色列来讲，要维护现行的国际秩序，可能要打赢跟伊朗的接下来的有可能的这一仗也是非常重要的。伊朗是不是也有可能会通过他所支持的一些其他的组织，比如说黎巴嫩真主党啊，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在中东来制造混乱？美联社最近有一篇报道，就是说这个在中东紧张局势之际啊，胡塞武装3次袭击了同一艘红海上的船只，另外黎巴嫩真主党上周日也轰炸了以色列的北部，甚至有分析认为黎巴嫩真主党会比伊朗政权更加无所顾忌地去采取军事报复。刘教授，您怎么看待伊朗的这种代理人策略给中东局势带来的复杂性？
确实刚刚您已经提到这个黎巴嫩，因为黎巴嫩是跟以色列接界，而且是在以色列的北边，所以他跟以色列直接冲突的机会比较大。那相对来讲的胡塞武装跟这个伊朗呢，他们都隔着好几国家，譬如说这伊朗隔着叙利亚啊，这个伊拉克，所以说刚刚就提到，如果要正式打，大家互相射飞弹来讲的话，伊朗或者是胡塞的武装的，他们用飞弹去打以色列，都很因为花的时间很长，以色列绝对有拦截的能力，那也就是说不能达到作用。那靠近以色列最近的变成是真主党，所以真主党它可以对以色列造成比较严重的这个伤害，当然也有可能，很可能的话到最后就是以色列去打真主党，因为他们是有直接连接的边界以色列可以去打，像打加萨走廊一样，所以这场战争可能会最后是集中到了是黎巴嫩这真主党跟以色列之间的对击，反而是这个胡塞武装跟伊朗呢，他们能发挥的作用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小，因为他根本不能够真正对以色列造成非常大的这个攻击，正式的攻击，我讲的是用飞弹攻击，就算drone的话，这些都没办法达到太大的效果所以反而是恐在以色列境内的恐攻啊，或者是真主党啊，那才能真正对以色列造成比较严重的这个伤害所以这个是应该是目前是这样的走势所以 这个局势来讲，应该是聚焦在这个黎巴嫩是最有可能跟以色列发生下一场比较激烈一点的战争的地方。
嗯，
也是他是代表了伊朗去，代表了他们那这个三个结盟里面来讲，最变成是他的扮演比较重要角色了。因为这个伊朗跟这个胡塞武装能扮演的角色没办法发挥嘛，所以刚刚你也提到这个胡塞武装只能去打红海，这是他爬可以控制的地方嘛。那问题是说你要打到以色列那就很远了，就算你用不管你是 drone 飞弹啊，这些都是以色列都可以拦截到。反过来以色列是有可能去炸他的，以色列上次去直接去攻击的这个胡塞武装嘛，他有这种把他的这个空军的能力延伸去打也门的能力，这个胡塞武装的能力，但是胡塞武装没有能力去回击的。
嗯，刚才二位也都谈到了中东局势接下来如何发展跟以色列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那纽约时报在8月13号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文章，称以色列在最近的加沙停火谈判当中没有那么灵活。那么文章就说纽约时报拿到了一些未被公开的加沙停火谈判的文件，这些文件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5月的谈判条款之上又在7月末增加了一些要求，这让谈判变得更加的艰难。王教授，刚才其实您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是已经提出了对内塔尼亚胡的一些批评，认为他好像对于加沙停火谈判没有特别大的诚意，您可以展开来谈一下您的这个观点。另外我也感觉到这个在国际的语境当中啊，由于以色列在军事上所占有的优势，内塔尼亚胡包括整个以色列是不是也承受了有一些不成比例的过多的指责呢？
对，我们可以从以色列内部对这个停火谈判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因为以色列内部有些人希望能够解救人质优先，但是内塔尼亚胡好像就是说这人质并不是他的一个优先的一个项目。那他之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观察说他对停火协议没有兴趣，我们可以从刚提到就今年6月联合国的停火谈判，那个时候就是说。以色列没有公开说他支持哦，是美国说以色列支持，但是问以色列就都不讲话。那实际上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个联合国的停火协议，让以色列内塔尼亚胡的政府实际上是就是半推半就，他也是没有心态，他必须要听美国的话，所以说他也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到现在已经过了2个多月，停火谈判也都没有什么进展嘛，对不对？那我们就要想到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就是说对以色列他也有在进行停火谈判，但是我们从各种就像你刚刚提到《纽约时报》的报道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以色列设立了很多不同的条件，就是让这个停火谈判很难的继续下去。那原因为什么？就是我刚提到，就是说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讲的话，战争打得越久对他越有利。因为如果今天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因为他国内还有很多司法的问题，他要面对审判，然后他要负这个哈马斯10月7号攻击的一个政治责任。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很多的停火谈判以色列也参与，但是他的策略就是说反正就是说边打边谈，然后谈不下去的时候都是哈马斯的错，就是哈马斯根本不想谈。但是我们可以要问的就是说以色列的最终希望是怎么样？内塔尼亚胡最近还讲到说，他要是完全的胜利，就 total victory。然后他的国防部长就说那是胡说八道。然后内塔尼亚胡甚至公开就批评自己的国防部长，说他是接受这个反以色列的这个说法。所以可以看出来，就是他们内部也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意见。那对他的批评上，不光是以色列内部，美国跟其他的世界的国家也批评他，像拜登政府也常常在批评他，甚至有时候对内塔尼亚胡的批评也已经都浮上台面了，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但是美国对他也无可奈何，因为他也知道就是说美国没有办法对他 有所奈何，所以他是照他的自己的政治利益去考虑的。
嗯，是王教授，刚才您说到内塔尼亚胡有很多的这个政治利益要考虑，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批评，包括一些媒体被喂的这些料啊，还有在国际语境当中的很多的批评，其实是来自于他在以色列内部的政敌。以色列的国内政治可能对于加沙停火谈判以及以哈战争的走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抛开了这些政治的因素啊，以色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希望能够把这场仗打彻底，能够撤除的产 彻底的铲除像哈马斯这样的组织。因为如果按照既定的这个加沙停火谈判的这些条款来看的话，可能会让哈马斯有这样的一个残存的空间。其实以色列内部有很多的人是反对这一点的，美国内部也有很多的人是反对这一点的。王教授，我不知道您对于这样的反对的声音怎么看呢？
这个目标很难达成，因为哈马斯就是你要军事上摧毁哈马斯的话，目前已经打了十个月了战争，我们还哈马斯还是存在的。然后就说以军事来讲的话，就说几乎很多的军大家都认为说这军事上根本就是做不到的。虽然说在政治上是应该，就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确是个威胁，所以政治上他是可以这样做。问题是你没有这个能力，而且即使你哈马斯把它摧毁了，它还会有取而代之的一个组织，因为哈马斯的形成主要是因为以色列对加沙跟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占领，这个基本的根本的政治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其他的组织也会取而代之。所以说内塔尼亚胡说要把哈马斯完全摧毁，他自己国防部长都批评说这是胡说八道，他说是 nonsense。 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在实际的作为上是很难做得到的。
刘教授，您是否认同刚才王教授所说的，就是在实质上去铲除哈马斯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在以哈战争刚刚打起来的时候，我们也采访了一些专家，有些专家说三个月啊就能够解决这个哈马斯的问题，至少在军事上就可以取得彻底的胜利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以哈冲突现在已经持续了十个月的时间。我想请问一下刘德海教授，您觉得这是为什么？也有些人批评是因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对于以色列的支持啊不够坚定，因为拜登政府其实在国内也面临着很多的来自民主党的左翼和共和党右翼的双重夹攻。刘教授，您觉得拜登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加沙的问题上，到底他的立场是什么呢？
关键是中东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因为这涉及的宗教，涉及的这个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还有阿拉伯他们之间的长期以来的这个仇恨的累积啊，所以的话。就这个哈马斯现在很多人讲说根本就是一个概念啊，所以说你讲的哈马斯就像刚刚王教授讲的，你这个杀了这些人，他还会有再其他的反对组织再出现，激进反对组织出现，因为呢他们就互相杀来杀去没完没了的啊，所以中东的局势是非常复杂的，不是说把哈马斯打完就解决了，对啊，就像从这个，所以说以色列来讲，他确实是想要一个完全的解决，就是我刚刚讲到的纳坦纳胡，他根本就是要想把借这次机会干脆把他真正最大的敌人，长期的一个敌人就是伊朗，因为伊朗是真主党啊这个胡塞武装的真正幕后的老板嘛，他如果这一次一次 one shot 把这个伊朗核武给打解决了，然后军事上给他摧毁了，主要军事设施都摧毁了，这是他最重要的目标了。反而是什么哈马斯啊还有这个真主党啊，这些对以色列来讲 piece of cake 很简单解决的啊。那至于美国的角色，那当然拜登他有他的困难的，因为现在美国马上总统选举，虽然他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了，但是对于民主党是不是能连庄这是非常重要的嘛。那他的困难是，其实美国大家都知道共和党民主党都是支持这个以色列为主，但是啊，拜登要表现出来，在这个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之间，他好像是一个 arbitrator， 是一个这个平衡者啊，或者是就不让他们两个发生这个全面的大规模的战争，因为全面大规模的大战争，就像刚刚讲，以色列如果去打伊朗，在这个地区造成中东的这个战争，甚至扩及到了沙特啊。这个 UAE 等等或者卡尔达，就这些来讲都不是美国所乐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当然美国的整个这个中东来讲就没办法继续作为一个中东的最有影响力的这个大国了，因为到目前为止仍然美国是中东最有影响力的大国了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如何平衡这个各个对抗的势力，让美国继续能够做中东的领导人啊，是一个美国其实拜登政府最在意的。
是。那么美国做中东的这样的一个斡旋者的身份，会因为美国的大选，或者说美国正处于大选年，有所变化吗？有分析认为，美国的这个共和党政府啊，通常对以色列的支持会更多。但是也有人，刚才其实我们的刘教授也说了，两党无论谁上台，美以关系都是不受影响的。王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我同意刚刚 刘教授的说法，就是说美国民主党、共和党都支持以色列，所以不管是谁上台，这个 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都不会受到影响。那虽然说目前民主党内部 有不少人是反对以色列在加沙的一些作为，所以像这个内塔亚胡前阵子到美国国会 演讲的时候，民主党的很多的国会议员就拒绝参加，根本就没有出席，表示一个抗议。所以像在民主党内部是有一些反对的声浪，但是他们也无可奈何。那原因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美国有一个以色列的游说团，就是这是有一些个人或者各种不同的组织所组成的一个松散的一个团体，但是他们对以色列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主张美国必须要支持以色列的任何行动。那其中最有名的这个叫做 APEC 的一个组织，就是美国以色列共同行动委员会，他们的资金非常非常的多。那最近有两个民主党的这个国会议员的初选嘛，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 APEC 这个以色列游说团是多么的力量是有多么的大。第一个是一个叫 Jamal Bowman 的，他是纽约州的参议的这个众议员，然后因为他批评了以色列，所以 APEC 就花了1500亿的美元来击败他，支持他的一个民主党初选的反对者，那结果他初选就失败了。然后前几天这个密苏里州的有个国会议员叫 Cory Bush， 然后 APEC 花了大概800万美元去击败他，支持他的反对者。那这个是美国历史以上最大的这个，就是美国国会就是众议院所有的初选花钱最多的两次选举。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它会产生一种晋升效果，就是说如果你批评以色列的话，我说政治人物如果你公开批评以色列的话，你就没得玩了，你就别想再继续当选了。所以说它会产生一种晋升的效果。所以说美国对以色列有很多的筹码可以用，就是美国要停火谈判，因为以色列武器都是靠美国的。但是为什么拜登政府一直不愿意说我用这个美国的筹码呢？主要是因为美国国内政治的这种利益集团、利益团体的这个游说，这在美国全都是合法的。问题是，就是说，既然在美国你要批评以色列的话，政治人物是没有前途的。
但是事实上，不仅仅是说这个以色列在美国有庞大的这个游说团体，巴勒斯坦在美国也有啊，而且这些这个有亲巴勒斯坦的这些团体的经费并不少。那么在昨天结束的很多这个民主党的党内初选当中，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言辞批评以色列、亲巴勒斯坦的这些议员啊，也赢得了初选。所以这是一场博弈的结果。我想来继续的请教这个刘教授啊，拜登政府在昨天，也就是8月13号宣布已经批准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00亿美元的武器，但是不是马上交付啊？预计最早的交付时间要到2026年，那么首批战斗机的交付时间是2029年。此外，本周一呢，拜登政府宣布将恢复向沙特阿拉伯出售进攻型武器。刘教授，您如何来评价这两项军售案呢？
很明显，这就是美国传统的政策。在中东来讲的话，美国就扮演一个这个天平的角色啊，沙烏地阿拉伯代表的是沙特，代表的是阿拉伯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啊，而且是比较温和的，愿意跟美国合作的这一方啊。那我们刚刚讲的伊朗是跟美国对抗的嘛，所以说如果美国能够在沙特跟以色列之间维持的平衡，甚至让他们友好，前一段这个美国的国家顾问苏利文就在推沙特跟以色列建交嘛，啊，这个所以说这个就代表了是美国在这个地区如果能够维持沙特跟以色列的友好关系，或者以色列跟其他的这个对美国比较采取友好的国家，就是说阿联酋啊、卡达啊这些等等，这个是一个美国维持这个中东的影响力的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说为什么武器同时又卖给以色列也卖给了沙特，这样子的话呢， 就不会让他们两个觉得说，哦，美国倒向，尤其是沙特这边嘛，啊，他倒向了这个以色列，啊，让他也有安全感，因为沙特的敌人，来讲话，意识形态来讲或者宗教来讲是以色列，但是他们现在因为跟美国关系好友好化，所以他在以色列上面他的态度上是比较温和一点，啊，那在这个伊朗是激进的，啊，代表了激进派的，阿拉伯的世界的对抗以色列。所以这个来讲，就是美国来讲，又要在激进派，这个以色列跟温和的阿拉伯之间维持友好关系平衡，也需要在伊朗，其实也是需要伊朗跟以色列之间也要一定的这个平衡，啊，当然了，以色列如果全赢的话呢，那就对美国来讲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呢，在对其他阿拉伯国家就来讲，相对来讲的话，对美国的观感就会走向负面。啊，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有时候既要存在的对抗，也要存在的合作啊？但是最重要就是维持一个平衡啊，这是美国维持国家利益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嗯，这也是需要非常高的这个政治的智慧哈。我们有很多的 YouTube 的网友在节目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留言，一位叫做 Jack 刘的 YouTube 网友留言说，伊朗跟以色列相距太远，要反击也就是导弹无人机啊，性价比不高。那么还有一位叫做花花兰的 YouTube 网友留言说，哈马斯的哈尼亚在伊朗被刺，最尴尬的莫过于是中共啊。中共当局上个月召集14个巴勒斯坦派别在北京签署了一个北京宣言，实际上就是变相的承认哈马斯实际可以代表巴勒斯坦合法政府，这显然是违背公理。哈马斯这个恐怖组织如果纳入了巴勒斯坦的合法地位，就等于承认恐怖组织的合法性。那么有关于中国在这件事情上的这个因素和立场，我们会在下半场谈到。我们非常感谢王元刚教授和刘德海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谢谢二位。